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带着敬畏的心打开你的话，愿你话语当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深深的扎下烙印，愿你话语当中的每一个教导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切实的起作用，好像我们能够真正听从你的话，遵行你的话，行在你话语的里面。我们深信那是在跟随你真正走在天国的道路上。求主你继续的使用我们啊，也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能够传讲的清楚，让听众姊妹所听到的是从你而来的你的话语的真理。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分别为圣的界限。在这个题目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叫做分别为圣，一个叫做界限。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整个救恩的核心，是一个人得到神拣选的非常重要的标志。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切实的被神从罪恶的世界，从罪人当中，从罪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分别出来，把他们带到天国的道路上，赐给他们天国的应许，带领他们走成圣的道路，以至于得着那个真正的全然的救赎。那既然分别为圣是这个概念，那在这个概念的里面就一定有标准，一定有界限，因为那个标准，因为那个界限可以实现分别为圣，可以把分别为圣的这件事情切实的实现在所有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然后赐给他们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以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叫他们和迦南人分离，不可以和他们混杂在一起。然后上帝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让他们遵行神的律法，从罪恶的当中分别出来。在新约教导的里面也是同样的原则，分别为圣是所有信徒所有教会的必须。问题，那这个界限到底是什么？在新约教会的里面，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信徒，分别为圣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些人未必清楚，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因为在教会里面经常讲彼此相爱，经常讲合一，到一个地步，可能很多信徒觉得根本不需要分别，不但不需要分别，而且还要融合，只有融合才是对的，要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底线的彼此相爱，那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在教会的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好人，老好人，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成为了与世俗为友的那一个方向，连同性恋都可以接纳，同性恋都可以做牧师，教会就陷在败坏的里面。所以那样的一个教会所产生的信徒就被情欲、被贪心、各样的罪诱惑吸引，就陷在罪的里面。所以很多所谓的教会、所谓的信徒活在得罪神的里面还浑然不知，那个生命的状态糟糕到一个地步，连不信的人都不如，还觉得自己不错。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耶稣清楚地说，凡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一个没有真正分别为圣的教会，没有一个真正分别为圣的群体，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来。那如何分别？ 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分别？那个界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就教导我们这个分别为圣的界限。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那这段经文先点出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绝对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分别为圣是一个绝对的教导，但是那个对象，经文里所讲的对象并不是寻常的世人。为什么？以后经文我会讲给大家听。后面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以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那个分别为圣的对象是称为弟兄的，如果他已经称为了弟兄，已经在教会的里面称为了信徒，然后他现在刚才所讲的那些淫乱的罪、贪婪的罪、偶像、辱骂、酒醉的里面、勒索的里面，就必须要与他分别。这个界限是画在这里。后面12到13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事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经文清楚地说，对于世人自有上帝自己去分别，但是对于信徒，你教会必须要分别。如果他陷在这样一个罪的里面，你一定要把他赶出去，好维护你的教会的圣洁。这是这段分别为圣的界限的一个教导。那这个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是针对一个外邦教会受强烈的世俗的影响。很多人虽然信主了成为信徒，仍然心里面逞着骄傲，仍然活在私欲的缠累的里面。他们进入教会不是跟随神的带领，是要自己来带领教会，不是在神面前使用神赐的恩赐，是要高举自己的才能，所以这教会产生了结党纷争。他们来到教会不是追求真理，是抵挡福音的真理，就陷在错误的里面。他们来到教会不是为了建造个人的属灵生命，是要追求肉体的享受，就陷在淫乱的里面。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告诉他们，神呼召哥林多教会的人让你们做圣徒，那个做圣徒是顺从圣灵的带领，遵从真理的教导，你才能够做圣徒，才能够真正能够成圣。那这个做圣徒成圣的那个核心是必须要分别为圣。那这个分别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属灵生命内涵的分别，我们本身活的生命的状态必须是从罪的里面分别出来，是必须活在圣洁的里面，追求圣洁的方向，这是生命的内涵个体性。那另外一个是一个属灵环境的分别，你所活的这个属灵的环境，这个教会的环境的群体必须要分别为圣。当这个教会的群体分别为圣以后，环境分别为圣以后，你的灵命会在这当中得到建造，否则可能会被拆毁。走成圣的道路，被成全为圣徒，绝对不是佛教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绝对不是。他一定那个信仰从心里面发出来，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属灵环境，这样你才能够在这个里面得到塑造。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个人生命的状态和你所活的这个属灵的环境，这两个都要分别为圣，才能够真正塑造你的生命。所以以色列被上帝拣选，他就分别以色列人，同样是这两个部分，让以色列人居住在迦南地，要窘于世上的万民， 绝对不能与外邦人杂居通婚，要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属灵的环境的里面把它分别出来，然后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让他们尽心尽力尽意爱神，遵守神的道，好叫他们在这个环境的里面生命能够真正的被更新改变，能够活出圣徒，维护那个圣洁的属灵环境，对于所有的信徒都相当的重要。因为那个环境的里面使我们不受外面的影响，被分别出来，可以抵御外面的诱惑，这是一个部分。那个环境的部分还有一个内部的问题，里面一定要干净，里面一定要分别，若是有任何污染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要把它清除出去，这样你才能够维护一个真正的分别为圣的一个完全的环境。这个是圣经的一贯的教导。彼得前书第一章15到16节，圣经说，那召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旧约新约分别为圣有同样的原则。在整个新约背景的里面，我们如何实现分别为圣呢？上帝把救恩赐给外邦人，在外邦建立教会，信徒如何分别为圣呢？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他把圣经把福音的真理赐给我们，把圣灵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生命的个体的分别为圣，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赐给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属灵环境，叫做教会。新约的教会等同于旧约的以色列人的迦南地那个国家，上帝是用这种的方式，是让信徒活在一个分别为圣的环境的里面，生命得以被分别为圣，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那这个界限是非常的重要，保持教会的圣洁和世界分开，清理教会里面犯罪的情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为圣的界限。如果有污染教会的可能，如果外面有进入教会的污染，绝对要把它分别出去。所以在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教导教会的原则有三个步骤。若是有人犯罪了，先个人性的指出他的罪，第二步是两个人当面指出他的罪，第三步是教会正式指出他的罪，如果他仍然不肯悔改，就把他当作外邦人，把他当作不信的，他就不再属于这个教会。提多书第3章10到11节，分门结党的人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结党警告一两次仍然不悔改，就要弃绝他，因为他明知道不对还去做，这是界限。为什么这么严厉呢？希伯来书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上帝对所有蒙恩的人设定一个底线，他允许我们软弱的，允许我们不小心犯罪的，但是也不可以故意犯罪。如果来到教会已经蒙恩的，明知是犯罪故意犯，那就不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犹大书4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敬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人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有这样的人来了以后故意犯罪，定义要犯罪的，他们就和神的连接断开了，他们不再活在主的里面，他们就要被分别出去。分别为圣这件事情极其的重要， 非常的不容易。撒旦也经常以这个点来攻击教会，所以教会常常被诱惑妥协罪、包容罪、与世界为伍、与世界融合，把教会落在污染的里面，落在败坏的里面。可悲的是，撒旦常常得逞。有些教会打着爱的旗号，打着恩典的旗号，就纵容罪，就放纵罪。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之一，他们就陷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里面。保罗写这段经文教导他们这个界限。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保罗原来写过一封信，那个里面的内容包括这个教导，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淫乱的人这个词 pornos 希腊文，这个词包括所有的淫乱，但是希腊文 pornos 这个词是专指男妓、男同性恋。在圣经里面，奸淫这个词比较重点的是男女，淫乱这个词是专指男同性恋。 pornos 是指这个，不可以与这样的人相交。男妓在男同性恋，在亚当犯罪以后，人类就落在这样罪的里面，是一个最恶心、最邪恶、上帝最憎恶的罪之一。这个罪不稀奇的，现在很多的同性恋在我们这个周围，这个罪不稀奇的，在亚当犯罪以后就有了，在大洪水之前就有了，所以上帝发洪水灭掉那个时代，因为遍地满了淫乱这样的罪。然后在4000年前，索多玛、俄摩拉充斥了这个罪，被上帝降火焚烧。那最近有一个新闻说找到了索多玛那个城。2000年前，哥林多教会照样有。当然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也非常的厉害。保罗清楚地说，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绝对要断绝这种男妓、男的同性恋的这种淫乱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所以现在教会里面会出现男的同性恋的可以做牧师，抵挡神，不可相交，清楚地说不可以与这样的人有任何的联系，不可以与这样的人有任何的团契的关系，不可以与这样的人有任何信仰的生活的互动，是全然的与他隔绝。是讲这个约翰一书5章16节，若有人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有些的罪是至于死的，这个淫乱的罪是至于死的。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经清楚地说，列在这里面，一样一样列在这边，如果有人活在这些罪的里面，他胜不过，一定不能得救。清楚的，不是说你不可以曾经犯这个罪悔改了神也不接受，不是，是你一定要胜过这个罪，否则不能得救的，很清楚的界限。为什么这个时代同性恋会进入到教会？因为他们说大家都是罪嘛，你也有罪嘛，所以同性恋也是罪，反正罪都是一样嘛，没有区别嘛，所以都可以。没有那样的说法，圣经清楚地列出来1、2、3、4、5、6、7、8、9、10，这个里面有一种的罪，如果活在那个罪的里面，一定不能得救的。不看圣经胡乱解释，就造成那样一个结果。分别为圣，这个是一定要分别出来。后面的经文， 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这里面有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在说什么呢？保罗画这个界限，他说你要分别为圣，要与这些犯罪的人分开。但是呢，这个对象他所强调的并不是寻常的世人。他说如果是这样，你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你周围满了这样的人，你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常见。也许就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在商场里面买菜，他跟你一起买，餐馆里吃饭，隔壁桌，坐飞机可能隔壁座位，坐火车可能在一起坐，没办法分开。你活在这个世俗的环境的里面，世俗的政府，同性恋合法化，妓女合法化，大麻合法化，你活在这个里面，你没有办法和这个世界分开，你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你不能的。我们这边有没有在苹果电脑工作的？有吗？美国比较多，这边加拿大没有。苹果的老板是同性恋吗？你怎么跟他分开呢？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若是这样，你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他说他所说的分别的对象不是这些人，重点不是这些人。如果你想跟他们分开，你除非离开世界回到天家，不能。不是神不得已让我们留在这个地方，他的重点不是分别在这边，这个重点是分别在教会的里面。那这边上帝要实现他救恩的计划是在世界的里面，在世人的里面。世人里面都是罪人，本来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的，我原来也是跟他们一伙的，只不过有基督徒在我身边，就把我传福音，就把我救出来了，我现在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周围的这些世人不是要跟他分开，你要传福音给他，让他们有机会得救。重点是后面的经文，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或是醉酒，或是勒索的，分开的是这些人。保罗他澄清这句话，成为弟兄的 so called brothers， 如果他们犯了这样的罪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你就一定要和他分开。你乍看起来你感觉有点难以理解，诶，保罗怎么会这么教导呢？同样犯罪不与世人分开，却与称为弟兄的分开，这岂不是对外边的人比对自己的人更好吗？你有这个疑问吗？是不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搞窝里斗呢？吃里扒外呢？怎么会对称为弟兄的比不称为弟兄的世人更严厉呢？你有这个疑问吗？两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这样？第一个，称为弟兄的本应该脱离这样的罪，因为上帝拣选的恩典已经赐给他，基督救赎的恩典已经赐给他，圣灵的能力已经赐给他，他本应该胜过这个罪，他称为弟兄。但如果他仍然不胜过这个罪，他仍然活在这个罪的里面，他仍然贪婪这个罪，这个罪的里面，意味着这个称为弟兄的是故意的抵挡神，他是故意的悖逆神，他是主动离开上帝的恩典，他不可以留在神的家里面。这个点是在这边。所以摩西在上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下面造鸡牛犊，下面的人落在败坏的里面。中文翻译他们起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翻译的比较淡，实际上他们坐下是极尽的喝酒宴乐，然后起来是裸体的淫乱取乐，那个是当时在西乃山下面的情景。摩西下来极其愤怒，就问谁站在我这边，利未人过来，他就派利未人出去杀了3000人，把他们清理出去。我告诉你，在当时的时候，那个时代做这样事情的外邦人多的是，那个不是以色列人自己造的。在当时迦南地，他们在敬拜他们假神的时候，都是边敬拜边淫乱的，那个淫乱程度不会比这个差，可能比这个更厉害的。那为什么上帝要让摩西下山，摩西愤怒以后他杀以色列人，他不去杀迦南人？ 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被上帝拣选，他们本来不应该再活在那个里面，他们本来应当分别为圣，他仍然落在那个里面，他影响整个群体的圣洁，就把他杀掉，不再属于神。这是一个。第二样，为什么弟兄犯罪要把他清除出去？因为他没有办法再与圣徒联合，没有办法与圣徒有正确的互动，他会产生坏的影响，他会传播罪，他会污染神的家，他会污染信徒。如果你把他留在教会的里面，他必定会成为一个污染源，会导致整个的败坏。是这个缘故，圣洁是上帝所强调的。因为这个界限画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世人和称为弟兄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世人他犯罪，他和我们没有生命的联系，他不会对我们的灵命产生污染。称为弟兄的进入到教会里面做弟兄做牧师，在教会里面做侍奉，他又陷在这个罪的里面，他一定会产生污染的，那个 disease。 所以神的家里面要圣洁，这个清除的对象是这个，不是妥协。我曾经举个例子，你可不可以跟死的树活在一起？可以吗？死的树 dead tree 可以啊，因为你这个你坐的这个椅子都是死的树，是吧？没问题吧？你可以和死人活在一起吗？死尸可以吗？你可以抱着死尸在一起吗？一定被污染，要命的。那称为弟兄的，他带着对你生命的灵命的污染，他如果陷在罪的里面，和世人那已经死的像木头一样的，那是根本是两回事。这个是教会要看清楚的事情。新约教会，特别是外邦教会，和以色列人在细节上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分别为圣的原则上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讲这句话，是把这个原则告诉所有新约的这个信徒，你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维护圣洁。当他称为弟兄，他已经信主了，他就不能再活在那样罪的里面。如果活在那样罪的里面，你就不可以与他相交，这个是界限。后面他举了六种的罪，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必须都要分开，每一样，现在这个里面的一样，都会污染教会，都会污染信徒，必须要分开。那分开以后，如果神怜悯他，他真正悔改了，我们仍然会接纳他。但是他接纳他以后，他必须是离开了那个罪的状态，我们接纳他，这个是原则。行淫乱的，还是原来那个希腊文 Pornos 男妓男同性恋，那这个也包括后面所讲的那个淫乱，有的娶了他的继母的，必须要清理。不管他是牧师、教会领袖，还是普通信徒，还是称为所谓正统的教会，都要和他分开。现在这样罪里的教会，这样的牧师很多，United Church 加拿大路德宗，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教会开始陷在同性恋的里面，淫乱的里面。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不管他是谁，不管有多少人，如果他陷在这样罪的里面，我们一定不和他相交。圣经是讲清楚的教导。贪婪的不单是钱财，也包括名声。如果有信徒陷在金钱的贪婪的里面，活在贪婪的里面，如果有信徒在教会做带领的贪恋那个名声，就要和他分开，要远离他，这个是界限。拜偶像的是指异教的偶像，也包括把圣经里面人物偶像化。为什么我们不和罗马天主教来往？不单是他教导的问题，他里面满了偶像，玛利亚这个使徒那个使徒拜他们的像，要和他分开，那个是大罪，会把人带离信仰，会污染信徒的。 辱骂的，公开谩骂的，背地骂的，写匿名信的，故意背逆的，都要和他分开。醉酒的，想在现在的酒瘾的里面沉迷于酒醉行乐的放纵肉体的那些人，要和他分开。勒索的，那些巧取豪夺的抢夺的人，要和他分开。这些的罪都是圣经清楚的讲，如果你信了主，你不能犯这样的罪，你必须要离开的罪，因为你能够离开那样的罪，上帝的恩典够你用。画了这个界限是维持教会的圣洁，是使信徒仍然还可以正确的走在这条得救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模糊的，没有任何的灰色地带。环境会影响人的，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一定的道理的。任何一个属灵环境都会影响人，会影响人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你观察教会，不同的教会会出来不同的信徒。如果这个教会是坚守神的真道，持守住神的圣洁，他所出来的信徒和那些真道不清楚妥协罪的出来的信徒，灵命的光景不一样，有区别的，不是叫做教会的名字信徒都一样的，不一样。就看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教会就必定会结出好的果子来，否则就没有好果子结出来。那我们要不要挽回犯罪的信徒呢？当然要。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这句经文很有意思的，一个哪些人要把他挽回来，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用中文的一句这个法律词，不是惯犯啊，要挽回的是偶然，我们这边有做律师的，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偶然的软弱，不是惯犯，不是一直干的，这样的人不在这个挽回的里面。然后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同时他又说你要小心，恐怕你也被引诱。哎，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去挽回人家犯罪的，我自己还要小心，恐怕我也会被引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曾经去劝那些做传销的不要做，跟他面谈，结果他跟我讲了一套的理论，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你搞不好会同意他的观点的，然后你就跟他一起了。你去挽回他吗？很多他会讲出道理来的，你讲说不可以容纳同性恋，他会给你讲一套理论，还会引用圣经的，然后最后是说你看我们应当接纳同性恋，是吗？你挽回他，你要小心，恐怕连你也掉进去。那个罪的可怕，圣经在告诉我们那个罪的可怕性，他会把他的犯罪合理化，最后还用些经文来印证他的理论。这个事儿你见过吗？最明显的例子是哪一个？大家记得吗？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跟耶稣讲什么？讲道理嘛，经上这样说，你要小心，要小心，恐怕你也被诱惑进去。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如果是这样的信徒，这样子陷在罪的里面，你要划清界限，不可与他相交，不再和他有团契的生活，不再和他有信仰的生活，不再和他有属灵肢体的关系，是全然的切断，非常的清楚。我绝对不和同性恋的牧师来往的，不管他是谁，任何一个宗派，包括我清楚的讲，如果宣道会 这个体系同意同性恋，我一定离开宣道会的，我绝对不会在里面服侍的。经文非常清楚的讲，不可以与他们相交。犹大书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请大家留意，对那些悖逆的，对他犯罪的你要厌恶。他说连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你也要厌恶。衣服是没罪的吧？衣服是中性的嘛？为什么连衣服也要厌恶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当以色列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上帝说你们把这城灭掉，连衣服和金银都不可拿，连城都要毁掉。他们为什么不跟上帝argue说，哎，衣服和金银这是中性的，他们的城是中性的，我干嘛不把那个清理干净，我住那个城里面，我省得再建筑了嘛。那个金银拿了以后我就放在里面，这金银是中性的，为什么不可以呢？上帝清楚的知道人的罪行，人的软弱的可怕，人会因为自己心里面对物质的贪婪，对金钱的吸引，会被陷在罪的里面。所以那些被罪沾染的东西你不可碰，你真正有那个分别为圣的那样一个决心，那个清楚的界限，被罪沾染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碰它，我绝对不会因为经济的缘故，因为钱的缘故我去碰它，不要丢在一边。没有这个原则就会落在败坏的里面。所以民数记16章25到26节，摩西起来往大坦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现在他们的最终与他们一同灭亡。分别为圣对一个教会极其的重要，一个教会能够真正的牧养信徒，这个教会是否能够真正分别为圣极其的重要。使徒行传20章28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凭什么谨慎？你要有属灵分辨力啊，要为羊群谨慎啊，不能把羊群带到试探的里面。他是基督血所买回来的。如果看不清楚，不能够为羊群谨慎，看不见危险，没有属灵看见，分不清楚，就只能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面。后面经文他说，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这个强调的界限非常清楚，吃饭这个词不是专门指圣餐， sunas hio 这个词是指一般的吃饭，但是这个吃饭包括圣餐的含义。在当时的时代，教会里面信徒每一次的吃饭都有圣餐的意义，因为信徒一起吃饭的时候是统领神所赐的食物和统领基督所赐的生命。在一起吃饭是表示彼此的交接，彼此的掰饼，彼此生命的连接，我们统领一个饼是从基督来的。在一起吃饭是意味着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联合，互相成为肢体。不和他吃饭就不再和他有这样的联系。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同他吃饭 次见到他。不单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从普遍的良心也是这样。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主耶稣和罪人吃饭是吗？主耶稣为什么和罪人吃饭呢？那经文说不可以和他们一起吃饭，主耶稣为什么和罪人吃饭呢？因为主耶稣是施恩怜悯给罪人，是要呼召那些没有信的罪人悔改，不是和那些信了主又犯罪的人彼此融合，不是，也不是和那些罪人彼此接纳，不是。当主的恩典临到他们，主给他们五饼二鱼，和他们一起吃饼的时候，如果他们不肯听主的道，主就离开他们。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主耶稣差遣门徒去传道，他说你们无论去了哪一城，如果那个城不肯接纳你们，不肯听你们道，你们要离开，然后连你们脚上的尘土都要剁下去，是绝对要和他分开。如果有一天你们在餐馆里面看见高传道和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的所谓的牧师和 United Church 的牧师，东方闪电的那些的邪教的头子一起吃饭，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不就吃个饭吗？那有啥关系呢？饭是中性的吗？是吗？一定说高传道有状况的，他一定出了问题了，他怎么会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但是如果我和穆道友吃饭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我们教会有迎新会嘛，是吧？我们都和穆道友一起吃饭，是传福音给他们。那些叫做弟兄的，叫做牧师的，叫做教会的，又陷在罪里的，要和他分开。但如果是没有信主的，请他吃饭，给他传福音，希望他有一天会信主。但他信了主了，叫做弟兄了，叫做牧师了，然后他陷在罪里面，那怎么办？和他分开。非常清楚的圣经的教导，界限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不容易，我跟弟兄姊妹说，分别为圣最大的挑战还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称为教会的这个里面来的。因为很容易模糊，很容易看不清楚。真正的分别为圣的挑战，真正的败坏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以色列国他们的败坏从来都是从里面开始败坏的，然后上帝兴起外面的人灭掉他们。教会的败坏从来都是从里面开始败坏，没有办法分别为圣，那些罪就进来。你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大力推广不是分别为圣，是融合论、接纳论大行其道。很多所谓的牧师不是为信徒分辨，帮助他们分别为圣，而是带领他们大踏步的妥协，大胆的去融合，看谁胆子更大，可以容更多的罪，就表明自己更有爱心。这个时代是这种光景，所以很多教会就开始融，同性恋婚姻也融进来，同性恋的牧师也融进来，一个本来圣洁的教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放纵情欲的贼窝。这是今天的光景。犹大书17-18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末世必有，圣经有预言，不奇怪的，末日的征兆就是这样。彼得后书2:1，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彼得后书2:18，他们说金花虚妄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这些经文看起来很痛的，哪些人被容易引诱啊？刚才脱离妄行是初信的人啊，刚刚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分辨力啊，属灵的婴孩啊，很容易被引诱的，很容易就再回到原来情欲的里面呢。你作为传道人，你看着心里面痛死了，你又不能把他抓回来，他就被他引诱的跑了。交托给神，因为审判教外的事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审判这个词，中文翻译的和英文翻译的都不太好。中文翻译成审判，英文翻译成 judge。这个词叫 krino， 这个词是讲分开挑选出来，决定把它挑选出来，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审判，重点是你要决定把它挑选出来，把它分出去，是你要在分别为圣这件事情上面做一个决定。这节经文是讲这个，要把上述落在这些罪的里面，故意悖逆里面，要把它挑出来，和那些真正顺服神、跟随神、走圣洁道路的信徒把它分开，不要让他们污染他们。教外的人与我何干？保罗说，那些本来不信主的世人，不归我们教会来分开，因为他们已经分开了，他们从来没有和信徒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信主啊，他们仍然是慕道的，他和信徒之间没有生命的灵命的联系，所以他不会产生那种的污染。这个你不需要去分这个事情，重点是讲这个教外的事情和我们无干，但是教内的人已经进入到教会里面成为弟兄的，那你就要负这个责任，重点是在这边。那这节经文是强调前面保罗所讲的那个话。可能你会问这个问题，圣经这么清楚的教导，这么多的教会，那么多的大宗派，那么多的牧师，为什么看不清楚？你会问这个问题吗？就是看不清楚，所以同性恋都会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瞎眼。上世纪初，中国有一位敬虔的老传道人叫做王明道的，他就责备那些在教会里面为了吃饭到教会做牧师的，在教会的里面根本就是一个世俗的，在里面搞教会的人，那些还讲他们那些所谓的神学派的，王明道说他们叫不信派，给他们统称，那个名字起得非常好，这个派那个派，他说叫不信派，根本就不信。这个时代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不信派，他们不相信圣经的教导，他们不相信神所给我们的真理，不信从，爱干嘛干嘛，所以就会有今天的教会的光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末日的时候有这样的光景的，早就预言，所以你要小心那些听起来很美很舒服的话，那些看起来很好很吸引人的事情，你要小心了。约翰二书十到十一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要分清楚，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这个外人是指不属于教会的，属世界的，只有神会分别他们，这个审判是由神把他们挑选出来。那这个挑选有两个部分，一个神已经把他挑出去，和教会无关，和救恩无关，另外一个神有可能再把他挑进来，那这件事情是上帝做的，把他分别，让他进到教会的里面，让他有机会信主。那如果他进来以后他跟随主，就会走到天国的里面，如果悖逆再犯罪，那你教会就要责任 再把它挑出去。这个经文是在这样讲的，彼此的互动。约翰福音15:1-2，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上帝的原则属于他，接在他的葡萄树上要结果子的，结果子他把它修理干净，那果子越多，被神不断的洁净，不断的圣化，那个生命的果子，基督生命的样式会越来越多。罗马书11:22，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圣经清楚的原则，你们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命令是绝对毫不含糊。因为这个缘故我被骂得半死的，但是圣经这么讲我就这么做，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绝对按着圣经，不管这个世界流行什么，不管这个世界的主流是什么，不管哪个牧师怎么说，不管哪大环境是怎么样，违背圣经的教导绝对不做，按着圣经的教导绝对去遵行，绝对不妥协，无论怎么反对都要坚持。诗篇27:13，给我很大的鼓励，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我若不相信耶和华在掌管一切，我若不相信在我地上的年日都经历神的全然的恩惠和掌管，我早已丧胆了。因为神不允许的绝对没有办法或临到属于他的人，所以撒旦没有神的允许没有办法攻击约伯的，哈曼没有神的允许不可能伤到犹大人。耶稣说，若不是上帝允许，连你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你尽管按着圣经的教导分别为圣，站在圣徒的里面。哥林的后书7:1，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西盼教会怎么样？西盼教会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吗？西盼教会真正按照圣经的真理真正走分别为圣的道路吗？这样的教会能够结出分别为圣的圣徒的果子吗？上帝会找西盼教会算账，上帝会找我算账的。在末日的时候，我要见我的神，见你们的主，他要审判我，我要向他交账的。愿意在末日的时候，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的在主面前一起进到他永恒的天国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我们带着何等的战兢的心来读你的话，也带着何等感恩的心来读你的话。主，你的话虽然是严厉的，但是你确实要用你的话把我们带到那永恒的恩典的里面，你确实要用你的话让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残累，能够在你的圣洁上有份。主啊，真是赐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心，清楚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话，能够感受到主你的恩典的爱，让我们能够回应你，能够愿意跟随你走这条圣洁的道路。求主与西盼教会同在，也求主怜悯地上所有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得你的光照，让他们能够顺服在你面前，让他们能够真正跟随你走这条分别为圣的道路。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